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023年6月4日，居住在西澳的华人吕瑞超有一项特别的日程，他将走上街头参加珀斯的64世界缅怀和纪念活动。吕瑞超是80后生人，在珀斯从事计算机软件工程方面的工作。生长在中国大陆的他，对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只有零星而模糊的记忆。他坦言，直到中学之前，六四事件从未主动浮现于他的脑海。这件事就像记忆的真空地带，成为集体记忆缺失的一块拼图。
六四当时候是没有听闻，因为我那时候还小。我第一次见到六四的时候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还在中国国内，对，哇，那是非常震撼。就是说，就我看到那些图片，基本上就是，就等于说是人生观是完全是崩塌，然后第一个重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非常震撼，就不敢相信。然后我就说，我越是不敢相信，越是让我吃惊。而且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关键问题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啊、和老师啊、同学啊，都避讳和你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他既然就不是不想让你知道，但是我其实就是因为我从我的好奇心我就会越发去自我的去搜集这些方面的资料，我大概去了解这样子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直至来到澳大利亚之前，吕瑞超和千万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一样，没有任何所谓正当的途径去了解六四事件的全貌，只能一次又一次从互联网翻墙中拼凑出这段尘封历史的只言片语，而这也成为一条向往改变的导火索。
因为我们在大陆很早之前就关注过六四这些，还有一些民主化的运动，然后我也是08宪章的签署人，我也参加过一些新公民运动，我知道我们在大陆饱受打压，各种维权律师、各种异议人士，只要一出头就会受到各种政府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我们来到了自由世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环境，有这样的民主自由的环境，如果不为他们去发声，那我们就觉得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一个，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一个一些资源。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后来会参加一些就是大学里面参加一些很多这样的一些民主沙龙啊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社团也好，就积极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研讨会也好，就怎样寻找就中国未来民主化的一方面出路，对这方面比较关心的更多一些。可以有这样自由团体存在，包括我们一直做到大概我看的是什么时候，是2013年2014年的时候，包括新公民运动还有一些公民饭聚我们都一直在做。到了2015年以后，习近平上台以后，2014年过了一段时间他政策会比较收紧以后，那个活动才慢慢的偃旗息鼓。
2017年，吕瑞超通过技术移民定居澳大利亚。回顾在中国境内的生活，尤其是2014年之后，吕瑞超说，这是一段压力越来越大的日子。
我们做了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国宝可能，如果他没有注意你的话，他可能不会再在意你。一旦你的做的组织的人数和规模到了一定程度了以后，他就会联系你各种各样的负责人，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给你打压，就包括请你喝茶，如果再不管用会找你的工作单位，如果再不管用会找你父母或者是亲戚的工作单位，这样子会就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他会给你拘留，但是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朋友，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被丢了工作也有，被拘留也有，被判刑的都有。我有被他抓到公安局里面，然后关了大概整整一天， 然后是将近，就是说从早关到晚。具体分享一下这个事情是可以，就是到2014年的时候，60年代有一个女大学生，就因为自己独立的思想，被抓到牢里面去。她就是林昭，1968年的4/29是她被那个枪杀的这个日子，所以每年的4月29号，我们在苏州的灵岩山，就林昭的墓都有一个集会去纪念她的活动。13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但是也受到打压，但是没有，但都是公安局都是事后找你去核查，事后找你的家人去了解情况，但是他没有去直接去当场去就抓你。但是到2014年的时候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们到了那个墓地的时候，就所有的。我们一旦聚集起来的时候，一聚集起来那一刻，就里三层外三层，就所有的警察被围成了一起，把我们每个人，所有人都抓到局子里面，就单独审问、单独关押这样子。每个人都做了笔录，然后每个人都是录了指纹，还采集了 DNA。然后就是怎么严重到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结束完这些程序之后，他还不让你立刻放你走，他会让你的当地的那个公安局的一个国保大队长。把你从这个苏州市公安局给他接走，他会把你放走，但是说他会定期会跟你联系，就会看把你这个人看得死死的。他会经常到我单位去了解情况，他会找我单位的那个领导去问我这个人怎么样。但是我是通过侧面知道这件事情的，就是我的父母都有定期的被问话。
吕瑞超也是大洋洲声援白纸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告诉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尽管仍然面对着严峻的政治压力，在参加完抗议活动之后，他在中国户口所在地的亲人时常会有警察上门拜访，而他本人也将或永远无法重返中国大陆。但他认为，燃烧全球的白纸运动是华人民主思想再次被点燃的一个标志。
华人民主思想的一个再次点燃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很多年以前都是都没有这个乡愁，因为我在中国大陆都是经常被打压，然后我遇到的同道中人也比较少，但是说可以说白纸运动突然点燃了我这个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乡愁，就是说很多这个西方人认为就是中国它没有一个民主化的意识，大家都吃好了，就要赚到了钱，大家都没有什么追求，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30年前六四运动都告诉我们，就是中国人不光就是说只是要求吃得好或者是基本上的生活温饱没有问题，他们也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诉求，基本上的要求就是第一个你要政治体制的这些改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的复兴不光是一些科技方面或者是军事方面能看到的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软实力，怎么样对待那个社会保障啊，像这些，政治民主啊，还有包括照顾所有人的利益这方面，一个政治方面的这些诉求，主要是我们想追求的。
黄义成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北大马会及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会员之一，也是上海白纸运动的参与者。2019年，由于参与或支持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数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被抓捕，其中就包括黄义成在北大马会的同学。
2018年，当时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简称北大马会的成员会员之一，然后我亲身经历了佳士公运。虽然我2018年我没有被捕，但是我有至少7个同学被捕了，我也算是一个外围的参与者。2019年呢，我也参与过香港反送中运动。然后，2022年11月27号，我参与了上海白纸运动，上海乌鲁木齐白纸中路的白纸运动。然后我被上海警方逮捕，但是逮捕后来呢，我侥幸的从逮捕大巴中逃脱，然后经历过4个月的逃亡最后在2023年的3月尾。流亡到德国。
回忆起参加上海白纸运动的情景，黄义成说，亲身参与白纸运动是一个偶然的过程。
整个白纸运动就是没有人策划的，是一个完全 spontaneous 完全这个自发的一个活动。那么26号，他们在微博上是有一些的宣传，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整个国内的政治运动，尤其是街头的这种反抗运动，必须是非常快，要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共产党的这个维稳力量这个发掘之前，就得迅速的所有的东西都组织起来。那么那个时候刚好是周六，他们维稳部门也在休息，或者说也有可能。他们内部在给这些反抗人士放了一马，也有可能啊。那么26号就有人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聚集了。那么那一天因为我不看微博，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情形啊。26号呢，我是26号晚，27号凌晨，那一段我很晚睡，大概2、3点才睡啊。那么我睡前就看到了乌鲁木齐中路示威的情形，那么27号晚上，我决定去参与乌鲁木齐中路的活动。27号晚上，我大概在那边参与了2个多小时吧。那个时候还没有"白纸运动"这个名称，因为"白纸运动"是后来参与那个活动的那个时候，白纸还不是一个非常符号化的东西啊。我有想，我是不是要举一个标语啊？这样子，比如说“释放被捕市民”这样的一个标语。但目前后来，我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安全啊，我什么都没举，我就举了花，还有举蜡烛。仍然，这个风险是巨大的，也确实是很大的风险，因为我真的是被捕了，但是还好我没有被记下名字。
黄义成今年27岁，他对于六四事件的理解也主要来自墙外的互联网世界。他告诉 SBS 中文，虽然父辈的一代人很多都参加过六四，但人们极少提起这段历史。
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在想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看到那些什么肝脑涂地的那种照片，还是觉得挺恐怖的，可能就这个印象了。
而在他看来，白纸抗议与六四事件相似，都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延续。但改变的是，白纸运动让不少人打破了对民运的恐惧与噤声。尽管参与者及其家人的政治压力显然无法规避。
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突破了这种恐惧感，因为整个的这个专制集权的这种政治，它就是依靠人的这种恐惧来维持。我们要追求的就是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那么这个免于恐惧自由，其实它就是要一点一点去争取的，就像这个安徒生的童话《这个皇帝的新衣》一样，原来就是所有的人都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但当有一个孩子，他把这句话一说出来，这个皇帝没有，国王没有穿衣服啊，那么所有的人都恍然大悟，他真的就没有穿呢？中国人是不需要恐惧的，除了这个家人的这个牺牲之外，我们在国外也生活在恐惧当中。虽然我个人不一定会有孩子，但是我们会有下一代，就是说作为一个民族意义上的下一代啊，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说我们的爷爷奶奶都是极度的恐惧啊，因为我出国的时候啊，我是从小我奶奶带大的，那么出国的时候我跟我奶奶的关系是最好。那出国之前，奶奶就是告诉我说这个事情，我想起来我都有点想哭，就是说她说，跟我拉拉钩，拉钩就是保证到国外千万不要说政治，就说不仅仅是公开的、私下的都不要说政治。我说好的，我保证我到国外以后不说政治。那么其实结果我到国外来，我找了 BBC，找了路透社，找了 NHK，还有找了欧盟，找了联合国，我都在这种最顶级的这个平台上面去说政治。那么这我就违背了我跟我奶奶的一个承诺，但我不后悔，只要我还活着一天，我都不闭嘴。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说话呢？因为我们的上一辈的这些人，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恐惧里面，而且如果说我们为了照顾我们的爷爷奶奶，照顾我们的父辈母辈，我们就不去说话的话， 那么这个就永远改变不了。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是六四后流亡澳大利亚的学者。六四事件爆发时，冯崇义在英国参与了支援变革的民主运动。2017年，他被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离开中国。在滞留广州期间，每天他要接受5小时的约谈。在他看来，在1989年世界共产主义体系崩溃的前夜，六四运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而白纸抗议则是近年中国维权运动和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混合结果。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在毛时代，在文革时期，我们叫集权统治，就 totalitarianism。毛泽东去世了，那中国进入一个时间叫做去集权化。这个觉醒到了80年代以后，再加上中共的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新的思想进到中国来。所以中国的80年代，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一个黄金时代，那个思想突飞猛进，那个思想解放啊。所以这个引起年轻人对自由民主的向往，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再加上当时苏联的戈巴乔夫，他们那个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卷入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大浪潮，所以这个八九民运是这些力量的一个大结晶。当时全世界共产党政权没有一个崩溃，当然还没有想那么远，只是说在这个共产党的框架里头去争取民主自由，所以他是跟党内的改革派是有相互呼应的这么一个格局在里头。八九之后对民主运动最有利的一个国际的背景，就是共产主义体系崩溃了，就苏联东欧还有其他共产党国家都转变成一个新的民主政权或者是威权政权，集权统治告别了那个体制。所以这个给中国的还有民主自由信念的这些人是很大的一个鼓舞，所以他们不断的去还想把中国也加入这个行列里头。
在冯崇义副教授看来，2000年初期兴起的中国维权运动推动了中国内部人权意识的觉醒，而为了加入世界市场，中国在国际社会签订的一系列人权公约则从外部推动了权力观念的普及，而这些都是为后六四时代的谋求制度变革的中国民主运动提供了前置条件。
特别是这个世纪初年，就是2003年开始吧，中国这个国内的维权运动非常非常轰轰烈烈的发展起来。最标志的事件就是那个孙志刚事件嘛，就是当时到广州这边打工，被当时的公安把他收容，然后再投到那个看守所被打死这里头，引发一个整个一个新的群体维权律师群体加进来，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前些年已经起来的这个自由主义思想运动，中国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是受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而这个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人权至上，而这个人权是一个很广泛的，就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各种各样的权利。而这种观念在民间传播开来之后呢，哪怕是那些工人、农夫都说我有权，这是我的权利，是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权利，包括你要拆迁，你要拆我的房子，你要把我解雇，以我的工作权利你被剥夺，这个农民的土地被剥夺，这个还有这个医护的权利，各种各样的权利，就是在当时的维权运动的基本做法，是想通过中国当时他们为了加入世界市场，这么一个市场，中国也签订了世界上很多人权条约，给当时的律师起来，就利用中国当年的这个法律制度，通过这个法律诉讼和这个民间的这个集体诉求，从内部改变中国的制度。就习近平他们上来之前，中国有一个宪政转型这个运动已经非常强大，当时有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宪政、儒家宪政，大家都想中国应该走到宪政那个程度，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公民的权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白纸革命是中国的维权运动和这个自由主义思想运动、宪政运动的一个大汇合。
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讲师卓少杰博士表示，同为群众运动，白纸抗议与六四事件的性质有着本质区别。相比之下，白纸运动更具偶然性。
我觉得都是偶然性，没有必然性。当一个社会被压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必定需要用某些方式 来发泄。就是至于它会形成怎么样的一种发泄方式，我们并不能够去预测。但是最后呢，它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白纸运动，这我觉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政治发展。在这个白纸运动之前已经有先兆了，就是说我们已经从报道不同的报道看到，就是说中国内部民众对于清零的这个政策已经非常不满。有好几起，就是在北京也好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好，都有好几起这种民众泄愤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这个白纸运动最后的爆发并不会说感到特别惊讶。
卓少杰博士认为，白纸运动并不能算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民主运动。
我觉得这个不是民主运动，它这个是个民生运动，不是民主运动。中国人民他们的那个基于清零政策下面影响，对于自己民生的影响，对于自己自身活动范围的那种限制，在激起的一种运动，它并不是民主，它并不要求民主。所以跟八九比较呢，我觉得这个是两种极端。是两种极端。再接下来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这个89年的那个民运跟2022年这个白纸运动呢，度完全是两码事儿，它动员的能力，它的组织能力完全是两码事儿。如果呢他们来做比较，是一个天一个地的一个差别。你只能说白纸运动只是一种有种自发性，非常自发性，非常小规模，但是呢却有一定的影响，一种民间运动。当然就是六四它的差异是有一种在文化大革命后的那种串联，然后再加上就是因为不同的它响应，它在民间的那个响应的度非常非常的大。它开始是在那个高校里头开始反应，然后可是呢民间的这些团体还有那个各种设施甚至是政府部门也响应了这个，那串联性就遍布了全国各地。很多你可以看得到六四事件的时候呢，好多从外地的那些学生还是外地的那些工人都到北京去天安门去参与这个示威游行。这个白纸运动它很多都是当地的那些人们参与的，从一个悼念的一种活动引发出的白纸运动，其实它更有限制性，它更局部性，动员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天安门事件啊，六四天安门事件，它的动员的方式其实是通过电话、通过广播、通过甚至通过电视来进行传播。这白纸运动通过是社交媒体，中国政府介入了之后呢，把这个社交媒体给关闭掉了，一下子就什么都没了。它的那个影响力绝对没有像那个六四的影响那么大。
相似的，冯崇义副教授指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虽然白纸运动可以被视为民众精神的延续和发展，但其去中心化的口号和策略难以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任。
这是我们蛮失望的地方，它在思想深度和政治目标上比八九民运是一个提升，一个升华，但是在组织化这个层面倒退，而且是大滑步的倒退。因为在八九之后，这个学生也是自发的，但是很快就有北京地区的或者全国高校这个自治联合会，那还有工人参加以后，像这个韩东方他们有这个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后来这个一大堆学者加进去以后，再组织这个国界联合会，像我们自己操作跟政府里头的改革派很密切的联系，想建立一个非常广泛的民主大同盟来改变中国的体制，推动中国进步。而现在的这一次白纸革命的口号是去中心化，它没有组织，没有形成领导层。如果说降低参与门槛，让很多人都可以加进来，提供某种政治保护，这种策略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你要真正说要把这个运动持续下去，形成这个社会变革的力量，如果就不突破这个组织化这个瓶颈， 他是无法担任起推动中国宪政民主转型这么个历史重任。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